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因为主你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创造万物，也创造了我们。你虽然人在亚当里头真的是失去了主你在我们人身上的这样子的心意，但是感谢赞美主，在耶稣基督里头，主你为我们成就了一切，等着我们进入这真的是丰盛的迦南美地。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主你自己的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今天带领我们，将你的话语开启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更多的认识耶稣基督的恩典，认识你独一的真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这一个系列啊，其实也快接近尾声了。我想应该，今天有一次，然后下周再有一次，我们这个系列就结束了。就是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们一直都是，可以说是用这希伯来书的这一段话，第十章的这段话作为这个，我觉得好像这个信息的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就是说，在我们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其实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都要学习在那一段里头靠信心生活。这就是这一段经文里头使徒向希伯来书的这些受信的这些基督徒给他们所说的，他们所盼望的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头那种就是跟神的那样子的关系然后在生活当中那样子的得胜进入叫做至圣所里头的这样子的安息，他们好像还没有进入，他们甚至在这其中因着这当中的一些困难，他们都已经灰心了。但是使徒在这里希伯来书里头就鼓励他们，其实要尽快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这个方式啊，不是去说停留在这样一个缺乏感里头，关注着自己跟那个迦南美地之间的那个差别，或者自己内心里所盼望的事情的那些是不是已经成就了。我们人总是喜欢看这些事情的一个，就是就算属灵的事情，我们都很喜欢看到这些事情的彰显觉得好像只有这些事情能够彰显了以后才是真正的得着了。但是呢就是使徒在这里就告诉他们，其实接下来他就会讲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或者实质。所以呢，今天其实不要去急着好像只把那个彰显出来的东西才看作是实在的，而是说看你现在已经有的这一个信心，这个就是实在的。然后呢，今天学习在这个里头生活。所以呢，这是一个跟天人想法非常非常不同的，天人总是要看到那一个将来得着的那个东西，以至于呢就没有办法享受现在已经所有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学习走这条路，我们不管走了多远，其实呢，我们只要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已经得着了那个全备的信心。就算没有对这个全备的信心有一个完全的认识，其实我们只要重生了，我们就已经有了一点对这个信心的认识。当你知道，你已经清楚地知道我已经重生了，清楚地知道我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其实就算对这个生命的细节没有认识，我们都已经有信心了。所以如果能够学习在这个信心里头 operate， 在这个信心里头行事为人，我们其实就可以在这条路上走得很快哦。常常我们在这里头慢下来，或者是有时候走丢了，原因都是没有关注到这么一件事情。我们把前面所讲的稍微有所回顾啊。最近几次呢，我一直都用这个片子在描述这条信心的道路。就是说，在我们天然人，我们人都是生在天然当中。我们在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意识完全其实都是基于过去在天人或者这个肉体里头对自我的一个认识。天人的特点呢，就是做任何的事情只会这两种方法，要么就是无法，要么就是律法。这个其实不光是表现在我们走信心这条道路就是我们在做任何的事情，你都会发现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那什么叫做律法的方法呢？律法的方法就是靠自己嘛，靠自己。我今天呢，想要得着任何的东西，其实都不用说是信心的事情了。我们在人生当中想成就的任何的事情，我们想尽一切的方法，我们去想要去获得它，对吧？这个就是肉体，这就是律法的方法，靠自己的努力。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会的一种方法。但是在天然人当中啊，其实律法的方法呢还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就是我要去做什么，我要想去获得一些什么东西，我今天付诸努力，然后我就要去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得着。但是呢，这种方法必然给人造成一个压力，就是说今天你所想盼望要获得的那些东西，如果在你看来是你的能力并不是力所能及的，那马上就带来一个压力。而且呢，还有一件事情，说就算我们所盼就是所盼望得到的东西啊，有的时候它不是一步就能够得到的，或者常常都不是一步得着的，中间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步骤，而且中间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所有这些事情呢，对于靠自己的这种人来讲，都造成一种内心的这样的一种担忧啊。那在天然人里头，无法主义表现在什么？无法主义就是说，我们人又有另外一个倾向。如果只是在律法之下呢，只是用靠自己的方法，我们会有一种叫做真的就是压力很大，什么担子都在自己的身上，对吧？所以人呢就会有另外一种倾向，这个无法主义。无法主义常常表现在啊，就是说我们心里盼望去得着东西，却不照着规矩去得。比如在天人里头的有一种叫做懒惰，懒惰，你说懒惰的人想不想去得着好的东西？懒惰的人当然也是想去得着好的东西，但懒惰人的特点就是说，他好像受了一种很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迷惑，就说自己不去做这些事情，还是指望会得到。而我们天人的特点啊，就是在律法和无法这上面啊，非常完美的一个合一。就是因为有这两个东西啊，我们天然人才能够比较，还能够勉强能够生活。因为你只是无法，那最后就陷在一塌糊涂里头，对吧？那什么事情都不去做，不去照着规矩来，那我们什么事情在世界上的事情都做不好的。那只是照着律法，又给自己带来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常常就用这两个，在天然人啊，就用无法跟律法来平衡自己，就来平衡自己。这样子呢，在自己有些无法的事，就是在自己有些做不到的事情呢，我们就带着一些美好的幻想，对不对？美好的憧憬，觉着就算我不去努力，这事情也会，你知道吗？也会将来也会没有问题的，好像。这个呢，我好像觉得是一种，好像是一种信心，对吧？天人有的时候把这个解释成信心。律法呢也可以被天人的解释成信心，就是我今天脚踏实地的做，有一天我就能够做得到，这都是天人的。所以天人看一切的事情啊，就好像是两种东西，无法跟律法好像是两种东西，实际上是同一个天人的特性。但是呢，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无法和律法啊都达不到。当我们还停留在天然的思想里头，你会发现我们对圣经里头信心啊，对这些东西的理解，其实仍旧是律法和无法的思想。但是当有一天我们看到说圣经里头所说的，神所说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是全然是一个超自然的生活，这不是天然任何我们靠自己努力可以达到的，或者天然再聪明再有能力再有毅力的人都不可能达到，就好像天人不可能靠着自己在水面上行走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呀，天人的这方法都没有用了。那怎么样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耶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一条道路，这条属天的只有耶稣基督一条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呢，我们就讲到说，首先呢，我们要能够摸着耶稣基督衣裳的穗子，或者摸着他衣裳的一角，这个就叫做殷勤诚意。这一个虽然是很简单哦，但是呢，你看就好像这幅图画所讲的，它就让我们可以怎么不去看天人，因为这最基本的不去看天人。 讲到神的义，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义，不是人我们做好事，或者是试图去对别人好，对别人有爱心，这任何的人的努力可以达到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放弃了天人的这些东西。如果清楚的讲，但不清楚的讲，我们常常就把我们天人的一些良善、天人的耐心、天人的对别人的好呀、友善呀，把这个东西就解释成神的意，然后试图在那里建造。但是当神的话被直接讲清楚，让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讲的义是人完全不可能达到，当主耶稣讲那个登山宝训里头所说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是天人绝对不可能达到的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放弃天人的，然后就可以来领受神的义。那领受神的义之后，我们就跟耶稣基督有了这样子的关系。再往前走呢，我前面讲到说，只需要明白一件事情，我们人是属灵的，我们人不是在地上的一个肉身，不是啊，我过去我什么时候出生，然后成长到现在，有一天就离开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圣经里讲到这个只是我们人开的一辆车，那个里面那个人是属灵的，一直都存在的。到这个世界开了这样的一个车，当然保罗没有用开车这个比喻，保罗是用的是什么？用的帐篷，对不对？在这个世界住了帐篷，有一天这个帐篷被拆毁了，但里面住帐篷的那一个人还在的。所以只是需要认识到，哦，原来人不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人，是里面那一个属灵的人。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想到我有一个自我意识，这一个里面的人，他不是外面的身体，不是外面的身体。然后当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一个人被神包在耶稣基督里头，我就可以明白说，原来我被神放在耶稣基督里，今天耶稣基督也住在我里面，然后就可以认识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所说的，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接下来再往前走，我不是说这一个系列我希望是讲到三个层面吗？第一个层面就是因信称义的这一个层面，然后第二个呢，基督在我里面，那接下来是什么？接下来是什么？其实基本上啊，就是说要通过在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一个真理，才能够明白后面的，才能够明白后面的。我来稍微再这样子来讲一下啊，这个呢，这幅片子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这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就说是啊，当我们从这个自我的这一个天然的这个我当中迁移到新的这个我里头的时候，迁移到新的我里头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它所发生的事情啊，就是当我刚不是说嘛，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当然每个人闭上眼睛，你就会想到这个我自我的意识。我说自我的意思，就是说你闭上眼睛，你知道我是存在的，对吧？你有一个自我的感觉，自我的意识。那天然的人的这个自我的意识呢，在我们说是建立于内心的谎言。什么叫做内心的谎言？就是亚当里旧人对自我的一个看法，这个看法，对吧？这个看法是从堕落的亚当一直延续，一直发展，而且呢，在每一个文化里头又都有一些它里面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对什么样的人是觉着是比较好的，对吧？有中国特色的人，对吧？中国人应该是怎么样的？至少传统来讲，中国人是讲到说不喜欢那种非常张扬的，对吧？喜欢比较，就中国人传统来讲比较推崇的是比较谦虚的人，虚怀若谷。讲到就是传统的价值是这样，当然在现代的文化之下，现在的人慢慢不这么看了。但是在中国人的这个，其实这个文化里头还有很大的一个层面，有传统的人对中，就传统的观念对中国人觉着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美国人呢，他所看重的就跟中国人不完全一样。但是所有的这些人啊，对自我的意识都是在亚当里这样子建立的。而我们前面所讲到这个建立的这个自我意识最根基的那一个，就是说我不像神， 从亚当听了撒旦的那句话，然后内心产生了这种缺乏感，他不是当时一吃了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果子，他就有个惧怕和羞耻嘛。这个惧怕和羞耻就是对里面这个自我产，就是里面的这个自我产生了这样子一个不好的自我意识，有这么一种感受，觉得自己不行，觉得自己不够好。然后后面呢，就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来塑造这个里面的这个好，怎么样从自己的眼中来看能够更像神更好，简而言之就是更好。然后不同的文化呢，它有不同的价值观，然后呢就在某些方面在发展，但最终来讲都是这么一样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当然今天有的人从来不想脱离这个自我意识，他就这个自我意识虽然也不是很完美，但是总抱有希望，觉着我所看重的一些事情，我觉着我有希望去达到，然后我今天如果达到了好好去做呢，我内心的感受就更好一点。所以大家就在继续在这个自我意识里头建造。但我们在圣经里所看到神给我们指出来的是说，今天问题出在不是说你有没有个怎么样更好去建造这个自我意识，而是整个这个自我意识所建筑的这个根源就是错误的，是有害的，而且是一个谎言。所以呢，当我们所说到这个自我的迁移的时候，这真的只有当耶稣基督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今天才有这个可能。因为以前没有这么人，你可以在旧约的时候啊，旧约的先知他们可以他们甚至可以看到就是通过上帝的启示，比如说以赛亚看到在弥赛亚来了之后所成就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当时耶稣基督还没有成就这个救恩，就算你可以说是有想象自己有这么新的自我意识，我这么去看底下是没有实质的，对不对？底下没有实质的。所以当你有这么自我一个意，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的时候，其实无非就等于说你想象出来一个自我的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个东西并没有，就是没有实际的。但当耶稣基督啊，他成就了这个新人，这个新人也不是为他自己来成就的，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的确成了一个全新的人，属灵的人。他在那之前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像我们人一样的有这么一个肉身，但是当他死里复活之后，他就脱离了这个肉身的一个限制，他可以突然就出现在他们当中，但是呢他仍然是有身体的，他还是可以吃东西的，他不是一个只是一个灵而已，对吧？所以呢耶稣基督成就了这样一个新人，这个新人呢他也是为我们所有人成就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自我迁移到这边的时候，这个是通过福音认识到在耶稣基督里新我的时候，今天因为那个新我是真的是存在的，所以有这么一个自我意识的时候就怎么样了，就调动了里面的这个新我的这个生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我这么说的这个重要性在哪里。重要性就是说是我们常常啊，我们最天然的这个我，这个我呢，它是在肉体里头的我，我们是对我们感觉是非常非常真实的。比如说啊，一个人很就是说，如果让你当众去讲话，或者是面对很多人做报告，你是很紧张的人。你今天啊，你坐在台下听另外一个人讲的时候，你一点都不紧张，你就在那里头坐着，对吧？一点都不紧张。甚至呢，如果让你坐在台上是那个另外一个人在讲，你也可以不紧张。但是如果人家是台上的几个人，接下来就要该你讲了，哇，这个紧张是不是就来了？这个紧张就来了。在前面没有这个紧张，因为你没有觉着自己就是自己需要这样嘛。后来的时候，那个紧张感来的时候，我就说被调动起来了，因为你知道你接下来要做这件事情，而你这个肉体里头天然的那个我有一个自我意识，那个自我意识就是说你以前一直都是很紧张，面对这种事情你是很害怕的，那一个思想一来，是不是就把那一个肉体的生命调动起来了？所以呢每一次就经历到是真的是非常真实的。 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新我，如果我没有重生，我里面没有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的身上，那今天你如果去相信这个新我，没有意义的，是吧？你相信了以后，调动不起来一个真的有的那么一个生命。但是呢，当我们里头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新的自我意识，那每一次调动的是什么？每一次调动的还是原来那个我，那个我还是对我很真实。但是随着这个神的福音启示给我们，我们开始明白，哦，原来这一个是我的时候，这个时候每一个思想它就可以把新的这个生命调动起来，这个就可以变得很真实。这是一个真正可以经历到一件事情啊。而且我们上次说，当我们迁移过来的时候，这个就好像进入迦南美地，过了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上帝一切的丰盛，用旧约圣经流奶与蜜之地来比喻，都是通过这一个自我的迁移，自我意识的这个迁移来发生的。这个也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舍己，不要要天然的那个，要跟随耶稣基督，叫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什么叫背起他的十字架？十字架是用来钉死那个肉体的。今天当做那个肉体是死的，我不再去留恋它。那不再留恋它，同样意味着什么？不再去留恋天然的那个我，旧人里头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脱离得了。如果要我想要脱离，但是旧人的东西我都还是喜欢，这就叫做很累赘啊，对吧？就像你去跑步，你背上背着很重的重担，然后脚上又拴上一边拴一个很重的铅球，那是没办法跑的。但是把那个东西丢了以后，我们就其实可以很轻松的过来，因为这个心我是成就的。上次我们稍微提到说，在这其中的一个这个好处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自我迁移的时候，今天这个我开始进入到基督里，开始进入到基督里。而基督里面有着神一切的丰盛，所以呢，就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在灵里头亲近的关系。上次我们提到，这次我们也继续来讲到说，当我们有一旦在耶稣基督里这个自我，就是我说的这个自我进入到这种状态里，就是说，当你今天你再闭上眼睛去想的时候，你可以跟你自己天然的那个我分开。你当你想到那个我以前觉着的那个我的时候，你内心里知道说那是另外一个东西，那个不是说我就是那个，那个就是我，你知道吗？天然的人你会发现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让你去想，哎，过去的那一个我一直习惯的都就是非常熟悉的，不能再熟悉那个我，他的优点缺点每一个地方我都很清楚。今天让我说那个不是我，那么那个不是我，我又是哪个？你马上就没有这种，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是呢，随这个福音在我们里头，你会发现福音所起到的一个果效，就是说，它在我们里头开始渐渐把我跟肉体分开了。直到你内心里，你可以有一种感受。我还是说要闭上眼睛。为什么我说闭上眼睛？原因就是说，当我们把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到的就是自然的这一个身体啊，跟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当我闭上眼睛跟这些物质的东西分开的时候，想一个那一个自我的意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想他到底是谁。随着福音在我们里头建立，你会发现你可以想，哦，那一个原来的那一个，虽然我也很熟悉，那一个原来的那个我到底优点在哪里，缺点在哪里，他在什么事情上总是很担心很害怕，什么事情上他就不担心不害怕，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怎么反应，我也很熟悉。但是我可以说那个不是我，那个是肉体，那个是旧人。而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说，原来在耶稣基督里头的这一个我，这才是我。当然这一个对这一个在基督里头的新我这个认识啊，是一直要往前，一直要扩大的。但是呢，我们就可以有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有一开始可能是一种模模糊糊的这种意识，但是就越来越清楚了。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看自己说，我这个人是新人。而当你说我这个人是新人的时候，有的人不就是对 就是对福音没有清楚认识的时候，你如果去跟很多基督徒讲，你说我是新人，我是在基督里头新人，虽然呢这个是圣经里头的原话，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但如果你去跟很多基督徒讲，我是在基督徒里头的新人，很多基督徒就觉得完全不能接受。什么啊，如果你要再用圣经里说凡从神生的都不犯罪，这就是我，很多人会觉得你非常非常的狂妄自大。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原因就是当一个人还没有这么自我意识迁移的时候，当他说到我的时候，都是在说谁？都是在说那个旧人，都是在说天然的那个我，都是在说那个肉体。但是当我们再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并不否认那个肉体里头没有良善，相反，我们真正的承认那个肉体真的就坏到一个地步，没有不可能修好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它了。虽然它今天在我的身上，它还有，就是还在影响着我，所以我的言行思想表达出来并不是完全的，但我今天可以把那个放在一边，我说在基督里头的这个我才是新我，这个就叫做信心嘛，对吧？这个就叫做信心。当你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就不断的调动怎么样，在新我在基督里头的那个生命，让它在外头来开始表现，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在外面一步一步胜过罪，一步一步脱离罪。相反呢，如果一个人总觉得我是罪人，不明白在基督里我是新人的时候，怎么可能脱离罪？所以他会觉得这样子想的人非常骄傲狂妄，但是他不知道当人这样子说的时候，其实是我们照着圣经的话来讲在基督里的新我。所以呢，今天我们也会稍微再看一下，在这个新我里头，或者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怎么样看人？不单是怎么样看人啊，这里头呢非常奇妙的是，我们在这里头可以去看世界是不一样。刚才就说，当我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今天看自己完全是不一样的，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而且呢在这里头来看世界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今天你去看它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好像就是什么样子。除非将来新天新地来降在地上，今天这一个天地，它就是渐渐旧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你无论怎么样，用信心用什么，今天这个天地，它不会被改成新天新地，对吧？但是呢在基督里头我们可以看这个是不同的。我今天要讲这个怎么来讲这个，我们先把这一个观念来稍微回顾一下。这个观念呢大家都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就是灵魂体的观念。我们以前讲呢，人分三部分，是灵与魂与身体，这圣经里讲得很清楚。然后呢我们身体呢是跟物质界来接触的，所以我们都是用我们的这种感官。如果你的听觉坏了，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你什么也没有听着。他不是说世界没有声音，它有声音，但如果我听觉坏了，我就听不见。如果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我如果眼睛坏了，我就看不到。世界上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形状，但是假设一个人他的触觉坏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啊，就你摸什么东西你没有办法知道，没有那种感受，那你就还有对东西的冷热，各种摸上去的这个质地，那就没有认识，它还是那个样子，但是你没有认识。但是呢我们里面有个属灵，有个灵，通过灵我们就跟属灵的世界可以接触，同样跟外面物质界一样的，属灵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就知道他对属灵的世界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但是如果我属灵的好像眼睛没有打开，属灵的耳朵没有开通，那边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是就听不见，这是完全一样的吧。所以当时呢这看着好像是非常非常 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可以说是模型吧，一个 model。但是呢，却把圣经里就把有些，我记得自己以前对属灵的世界啊，就都是信主很多年了。你知道圣经里描述一个属灵的世界，上帝也是属灵的，但是那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啊？我常常就有一种觉着高深莫测，完全没有办法知道的感觉。但是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啊，突然就开始对这个事情觉得是，哦，原来这里头是有规矩的，它是有规矩的，可以渐渐可以认识。而我们重生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讲灵里头的重生。然后呢，我们另外用了一幅图画啊，前面这幅图画就是我们最里面是灵，然后呢灵怎么样表达自己呢？它通过魂。灵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就自己就到处出来怎么样，我们的他怎么样表达自己，通过魂。然后呢魂怎么样来表达自己的意愿，或者像怎么样表达自己，要通过身体。比如说一个人魂，你脸头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如果你今天啊，你的脸上的这个没有办法，或者不管脸上，或者是用话语，或者就是用表情，或者用话语，或者用动作，都不能表达自己里面的情绪的话，那里面有各种丰富的感情，外面别人看着你没有任何的，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个表达的。这是以前，这是这样一幅图画。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原来讲到的，从同样用身体来接触世界地上的事情，重生的灵我们接触神圣灵天上的事情，那怎么样里面的生命出来呢？我们原来讲，它是通过魂进，通过身体进到这世界里，而这里头关键的这个所谓的开关就是魂。这意思就是说，今天当我们的魂去跟身体认同的时候，我们把这叫做属肉体的，对吧？属肉体的，我们看什么世界，只看什么事情，只能从物质、从肉体、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那里面就算有属灵的生命，它没有办法被释放出来，完全被拦阻了。但是如果我的魂可以转过来跟灵域认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呢，里面的生命就出来了。我觉得这个是很早前我们讲灵魂体的观念的时候用的一个这个一个示意图啊。但是呢，这个示意图呢，我不知道在座多少人，发现这个示意图确实很有帮助，但是也带来一些困惑。其中一个困惑，大家记得我们以前有段时间常常讲心意更新吗？就是讲心意更新的时候，有个特别的含义在里头。不是说心意更新就是心意更新，心意更新是什么意思？在我们当时讲灵魂体的这个观念里头，就是说我们的魂这个心意内心的思想啊，本来是属世界的，看什么事情是怎么回事属世界的，今天这个思想啊，被上帝的话所取代了，被更新了，这个时候认为神的话是跟他的灵是一致的，所以你取代更新到什么程度，里面的生命就释放到什么的程度。这个对我们同时有个非常好的指导意义，所以当时就讲什么都在讲心意更新，讲什么都在讲灵魂体。但这里头有个困惑，是那个困惑就是说，好像神不在世界里，是不是啊？好像神不在世界里，而且神就里面属灵的生命要出来改变，不管我们身体需要得医治，或者在我的生命当中我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智慧恩典，一切的话都需要怎么样，都需要我心意更新。哎呀，而且这样子突然又觉得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唯一被更新的就是灵，所有其他东西都没有被更新，而其他东西要被更新就需要我的心意去更新。其实这些话哦都没有错，但是这些话呢，它给我们就带来这样一个困惑，觉得好像外面啊，神不在外头那种感觉，外面的是我们的责任，是不是？外面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呢，又陷入到另外一种需要我去做什么事情这样的一种怪圈里头。那这个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啊？其实原因不在于说这个观念不对，原因在于我们人去听这个话或者想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哪里，那个自我在哪里，那个自我在旧人里头，旧人就是属肉体的。所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去看这幅图画的时候，我在哪里，我在外面，今天想要进去，对吧，今天就是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今天呢，其实原因就在于说啊，当时我们在领受这个灵魂体的观念的时候，因为那个自我意识还在外头，自我意识还是属肉体的，今天似乎把一个跟我们自己完全不符合的一个思想想要接进来，强行的接进来，而且觉得只有这么接进来之后才能够改变我们的人生，这就变成非常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一旦当我们今天啊，不是再在外面，我们刚才说过了那一个约旦河，进到灵里头，你再看事情啊，其实还是这么一幅图画，但是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今天就来这么来讲，我们来看一些圣经里头的话。我今天要用这么一个题目来，或者这么一个我来讲一个角度来看今天所看的经文啊。我说神创造的材料、方法与心意。我们都知道上帝创造了万物，创世纪一开始就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是上帝创造了，这里一开始说天地或者说光，然后后面讲各种各样的，所有都是上帝来创造的。就是这个东西，不，物质界的东西它不是自有拥有的，它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上帝用什么话创造呢？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出来，他说他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原来那个词所说运行在水面上，他就说好像母鸡孵蛋一样的，他在孕育着万物。但什么时候就把它造出来，每一次都说神说，神说怎么样就把这个事情造出来。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用神的话和他的灵造的，万物都是用神的话和他的灵所造的。然后呢，诗篇第三篇第六节，他也注释了这个思想。他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这个气啊，希伯来文是 ruah 就是灵，中文翻译成气就是他口中的灵而成。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e heavens were made, and all the host of them by the breath of His mouth. 所以在这里头就讲到说，原来上帝创造的东西就是用他的话和他的灵。那如果看到这里头，我们就已经知道说，哦，根据圣经的说法啊，并不是说物质世界就不是属灵的吧？我们前面的看法，把物质世界天上，就是地上的物质界，天上的属灵的世界，我们是分成两个。那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呢？因为我们在当时，对我们都习惯于在物质世界生活的，对我们来讲，物质世界真实的不得了，但讲到属灵的世界，就觉得虚无缥缈。所以这明显是两个不同的，对吧？但是呢，那为什么我们会这么看问题？是不是物质世界不是属灵的？不是说物质世界不是属灵的，是因为属肉体的人活在一个他认为不属灵的物质世界里，所以今天这个物质世界就成为属肉体的人眼中的一个物质世界。但是根据神的话，物质世界是什么？物质世界是神的话和他的灵所造的。那如果这么来讲，物质世界是不是属灵？物质世界也是属灵的，只不过属肉体的人不相信或者不觉得物质世界是属灵的。然后呢，这里不但是指啊，我说上帝所创造的材料和方法，材料和方法都是什么？材料就是他的话和他的灵吧，方法就是让他的灵来孕育，让他的话说出来，然后他的灵就做成这些事情。那不但如此啊， 既然一切的东西都是上帝的话和灵做成的，那个材料就是上帝的话和灵，那在那里头就有着什么？圣经说有个叫做上帝的信息在里头。我们用这个这诗篇第十九篇这里所讲的，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到这里我们还可以只是说，我觉得属肉体的人就想到说，最多想啊，原来这世界这么美好，他们都，这是一个叫做逆人的说法，对不对？逆人的说法，他们都在诉说神的荣耀，传扬他的作为。但是呢，神讲的这个可不是逆人的，因为他的话和他的灵都是有生命的。他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你看没有，前面说发出言语，这说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是呢，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那他这里所讲的言语是什么？是一个无声的言语。那这个无声的言语就是什么？当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那一个东西本身就是上帝的道所造的，那里头有没有这个信息？有没有言语？有吧，对吧？这就好像我们的 DNA 一样的， DNA 它会不会说话？ DNA 不会说话。如果你把它搞生物的，把它分出来，你放一个耳机在那里，没有声音的，对不对？但是呢， DNA 里头有着我们每个人啊，你的鼻子长高一点还是矮一点，皮肤白一点还是黑一点，头发会怎么样，等等等等，这个信息都在那里头。这叫无声的言语。这个只是讲我们的这个就是生物来讲 DNA。这里圣经里所说的所有上帝所创造的东西，每一个里头都有着神所给他们的这个什么 DNA， 那里头都有言语。然后呢，诗篇第139篇，这是大卫所写的一首诗，他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就意思说我今天啊，我如果想去往任何一个地方去，我说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说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说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臂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所以在大卫被圣灵感动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比较属灵的人，他能够有个属灵的眼光，当他再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发现原来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你可以离开神，没有一个地方神的灵不在那里。前面我们也讲，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神的话不在那里，对吧？所以今天呢，圣经呢就告诉我们，原来世界是这么一回事，所有东西都是被他所造的，而且每一个被造的那个里面都有上帝那个话语的信息在那里头。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这一段呢记载在以赛亚书，这是以赛亚书，就是以赛亚看到的一个异象，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佛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可是堕落之后，这个是在以色列他们的其实越来越黑暗的光景里头。如果你才想不管是以色列的地方，甚至整个地上，这个地上是不是充满了各种不好的事情，各种不公义的事情？我们人可以看地上说，地上充满了什么黑暗，但是撒拉佛在神的面前，他用肯定是属灵的眼光，从神的这个角度看出去，看到什么？神的荣光充满全。为什么他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在地上的人没有一个人，地上的人看不到神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在地上的人，他不是像前面这样子看事情，是从神的话和神的灵角度这么去看的，所以他看到的是说， 地上的事情，这些事情不好，但是呢，这些不好他们不明白是怎么样造成的。不好是因为人看不到这些事情是上帝的话、上帝的灵造成的，对不对？我的意思说，如果不是亚当堕落了，如果不是亚当看不到自己里面，就是如果不是他看不到自己里面，我都不看不到自己里面没有神的生命，双重否定，就说是如果他能够看到自己里面有神的生命，外面的世界是上帝所造的，神看所造的一切都为好，那我们会不会进到后面所说地上的黑暗当中？不会吧。所以唯一原因我们停留在这个黑暗里，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属灵的这个真相。而对于撒拉佛来讲，他怎么样？他看到的是，他没有去看这些我们所看到这些事情的不好，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从谎言当中生出来的一个现实光景。不是说这个现实光景不存在，只不过现实光景是从谎言里生出来的。所以呢，今天他就提醒我们，当我们去来解决要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今天不是要看这个世界的问题，看着这个问题然后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看见神的荣光，然后让神的荣耀出来，可以遮掩这些东西，是不是、啊、改变这些东西。嗯，所以呢，他们的问题其实就是因为他们没看见该看见。而这个事情呢，随着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可以从属灵的眼光来看这段圣经呢，讲得更加清楚吧。刚才我想要来发展的这个观念，在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一切，因为万有是靠他造的。万有是靠他造的。”这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这就包含了一切物质世界以及我们所说的属灵世界。那我们现在说，其实物质世界本质还是属灵的，它只不过是我们是属灵的世界，可以就是我们直接天人可以感受到的这一部分，是吧？可以感受。他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靠着他造的，而且呢不但是靠着他造的，他说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你不是说吗，神创造的材料、方法与心意是借着他造的，因着他才得以存在的。因为他底下说万有靠他而立，中文翻译成靠他而立，英文翻译成靠，就是 consist 或者 hold together。 就是说今天啊、哦、所有的东西能够中文翻译成而立，对吧，能够存在，能够有它这个形态，能够没有散掉或者消失，因为什么？因为神的道。但是呢，在上帝所创造的这个心意里头啊，上帝所创造的心意里头，他目的是什么？今天所有所创造到的东西其实本质就是神的道，但是呢，当他造出来之后，不是说就结束了，而是说借着他造，然后就什么为他造的。什么叫做为他造的？为他造的，简而言之就是说，上帝呢一开始用他的道造了这么一个器皿，但这个器皿啊，真正能够发挥他的功用的时候，是需要又被他的道来充满的。前面是一个无意识的道，我不是说无意识的道，刚才说没有声音的言语，这个东西本身就带着他那个 DNA。每一个东西存在，它都有着它里面神所造它的那个信息，神给它的那个心意。然后接下来呢，上帝一个这个心意还要进来，对于人来讲，那一个心意的进来需要我们去接受它， 那亚当夏娃出了什么问题？亚当夏娃就是没有去接受他。当这一个就说是被神的道所造成的器皿，当他有选择的时候，他去选择，主动的去选择拥抱上帝所说的这个话，这个话进到里头，就将上帝的丰盛怎么样表达出来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是神所创的世界本身有信息，本身都有一切，最终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个来接受这个信息，在自由意志之下。那在亚当的例子里就是这样子啊，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了亚当。那这一个尘土的本质是什么？我用这幅图画来描述刚才所说的那个，它的本质是不是神的道？如果没有神的道，这个尘土有没有存在？而且这一个尘土，上帝已经塑造成一个人的样子了，对吧？塑造成人的这么一个样子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就就说这个时候本身就是神的道所造成的这个器皿，然后神把他的气吹在他里头，他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就代表了刚才所描述的整个这幅图画，就是说所有被造的今天都要来选择来接受上帝的这一个旨意。当亚当他没有接受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样了？你就会发现他渐渐就变成像尘土的样子了。因为接下来当他犯罪之后，神就说你本是尘土，你要归于尘土。你看没有？我的意思说，今天啊，如果他认识到他里面的这他自己身体的本质就是上帝的道，就是上帝的灵造成的，而今天上帝把他的气也吹在了他里面，你说他这个时候需要做什么？他需要做什么？他就需要做一件事情，相信嘛。这就我们所说的相信。这个相信是基于什么事情都做好了之后的相信，不是说没有做好然后我相信他才做，我是相信一个已经做成的。所以对亚当来讲，他只要去相信就行了。但偏偏呢，他就 miss 了一个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事情，他却偏偏去听信撒旦的话。所以呢，他听信撒旦的话，本来上帝造人是成为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结果当他听信了撒旦的话，最终他就变成尘土了，是不是？他就变成了尘土，他就在经历一个本来是挺好的，渐渐衰败，渐渐衰败，最后变成尘土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他其实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对吧？不是那么一回事。而且这句话啊，这里所说的这件事情，当然在亚当身上是这样子的，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么一回事。今天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前面已经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新人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读这段话，我们应该怎么来看他这段话跟我们的关系啊？这个地上的尘土是指什么？这个就是指什么？这个就是指我们的天然那个人嘛，属肉体的那个人，是不是？属肉体的那个人，当我重生的时候，就属肉体的那个人在神看来是没有生命的，是不是？主耶稣说时候到了，死人要听见我的声音，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就活了。所以在神看来，天然人的这一个生命，这不叫生命。我们如果也像他这么看，我们说哦，原来这一个是神所说的那个尘土。今天重生的时候，神的称就神，这个还不是同这个，我讲多一点，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当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时候，他那个身体就好像尘土一样，神的那个生气进来，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主耶稣呢，他就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当他看到自己的身体的时候，他不会再想这个是他从玛利亚那里生的那个身体，对不对？ 他看的就他的那个身体不再是玛利亚生的那个身体，当他看自己的生命，知道自己跟神是合一的。那我们今天看这个事情呢，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去看？看我们的旧人就好像这个尘土一样，然后我们是这个新的这个，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但是如果我们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今天就在继续过什么？继续过这个尘土的生活，继续过亚当他所造成的这么一个旧人的这样一个生活，过那样一个 lifestyle， 是不是？所以今天就在这里头。嗯，这件事情呢，当然我们知道是，就是说是耶稣基督他来把这件事情做成的，我们今天才有可能，当我们再去看创世纪里所说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这件事情真真实实的是应验在我们的身上的，真真实实的应验在我们身上的。我们来看，约翰福音里头讲。就是这个讲这么一个，把这个事情能够更详尽的讲。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大家都很熟悉啊。他底下就讲到我们刚才一直所说的这件事情，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对吧？然后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就在道里头。然后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这个就开始讲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上帝创造的材料、方法与心意了。上帝造了世界，世界万物都是借着他的，包括世界，对吧？这里所说世界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但是他自己，你看本来这个器皿就是他所造的，里头就有着一切的信息，今天他自己亲自来了，他亲自来了。前面他所说的，你可以说是从他里头衍生出来的万物，这个也是他从他里面衍生出来的万物，本质还是神的道，还是神的灵。但今天有位格的这一位神来了，他亲自来了，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你看没有？你本身本质就是从他那里来的，但是他亲自来了，居然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接待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什么？需要去来拥抱神所给我们的那一个旨意，对不对？那个就是叫做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然后呢，这世界上就有两种，有一种人呢，永远都不会接待神的。你说这是多么奇特的一种思想，他是从上帝的话和灵造成的，他今天他要否定，就是创造他使他存在的那一个最本源的上帝，他要否定这个，他不要这个东西。这个思想是从撒旦来的，你就想一想这个思想是多么扭曲的一个思想，对吧？多么扭曲的思想。但是呢，对于所有在基督里头的人，他讲到凡接待他，这里啊所讲的凡接待他，我们都知道这一段话就讲到我们在地上重生的经历，是不是？我们在地上我们重生的人，凡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一个每个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重生的人，这一个事情都已经做了。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也不是从人意乃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你看没有？什么时候我们就达到了神创造的那个心意？当神把一切事情都做好，等到他来的时候，对吧？等到他有位格的这位神来的时候，然后我们接待他，这一个在这里所说的道就怎么样，是不是就住在这里头，完成了神造人的那一个心意？到这个时候真的就完成了，对吧？到这个时候就完成了，这个时候就达到了上帝创造的那个心意。然后接下来呢，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当我们今天啊，再进到耶稣基督这个新人的时候，我们再看这句话啊，我们不应该只是看到这是历史上所发生以前发生过的一件事情，道成了肉身，这讲耶稣基督。我们今天重生的人再来看这句话，应该从刚才这一个之后来看，对不对？这个之后是什么？这个时候到他已经，我们已经接待了他，他已经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这个时候他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得着的，我们所讲的这个道已经住在我们里面了。所以对于其实重生的人啊，今天相信福音应该什么？应该相信，就好像亚当当时他被造神的气吹进来，这个时候他相信的事情应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这个事情就是说他是身体是神的道和灵造成的，然后神的生命又进到他里头了。那现在唯一相信的是什么？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就像神告诉他事情是这么发生的，他只要停留在这个真理头，他里面的这个属神的生命就在继续表达，就能够让他去命名所有的动物，所以这个就是个自然的。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既然我们已经重生了，已经接待耶稣了，今天接下来的相信是什么？接下来的相信是不是就说这个道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然后后面我就不读了，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都不把这个事情只看作历史上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是说我们已经进入在我们里面的这一位耶稣基督，他里面包含着上帝的各种各样的丰满的恩典，我们领受了，这个恩典将要彰显出来。我不知道我在这里头把这一点就是有没有就是讲清楚啊。我所讲的这个事情，说对我们今天来讲，信呢其实不应该是那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们所有的复杂就好像刚才那个灵魂体的观念，因为我们是站在外面，我们在看这个，试图把里面的东西带出来。但是今天我们如果转过来，我们在里面，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今天再去看我们这个人是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再去看这个世界，世界全部都是神的话和神的灵造成的，我们可以不去看撒旦的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属灵的这一方面已经做成的这个事情。当我们这样去看的时候，是神的话和神的灵已经在世界上工作，还要继续工作，我们的信心就是看见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看他一直都已经在做的事情。而唯一我们人常常就会去纠结，哎，那世界还没有被改变，我的身体上或者我各方面的那些问题，我们忘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不这么看问题，不这么从属灵的角度看问题。所以一旦进到这里头，事情就变成很简单，然后呢所有的工作都是神做而且做成，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然后当我们再去看这些话的时候，你去看是从这个角度，你去看这些话，所有的话哦，都跟前头我们在好像门外，在还在肉体里试图去理解神的话，看出来的意思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在外头你怎么样看，都是有一种这样子的这种眼光说。这个事情没有做成，我怎么想办法要让它做成？但是进到里头来啊，我们再来，比如看这段话。这里是第以赛亚书55:8，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然后他讲这段话，我们以前看这个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必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你现在想想，我们以前读这样圣经里头，或许是这一段话，或许是任何其他的应许，我们是怎么去读的？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啊，神是这样说的，我们今天这个事情要成就，我们需要去相信他，所以我们就相信上帝的话会有这么一个功效，我们就继续在这里叫做持守信心，继续相信，继续相信，继续相信，希望有一天上帝所应许的就做成了，对不对？我们就是我们这样相信的，这个是我们天然人看这么一句话自然带出来的一种感受，因为我们觉着这个事情就做成，我们在看天然的那个我。但是如果我们看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我，我们在这里面来看这段话的时候，他还是在讲神，他的意念非同人的这些意念，他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属人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他的意念。但接下来他在讲雨雪从天而降并不返回，却滋润地土，使地上发芽结实，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我们再来看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看，或者从神的那一个角度再去看的时候，就好像这个事情就直接在我们眼前，他在描述神的话是怎么一回事，神的话是怎么一回事，这里头就包含着这一切的这些功用。我的意思说，就是你从这里头再看哦，就再没有一个说等着这个事情成就的这么一个观念了。我们在里头看，就是说你好像进入到神的那一个永恒里头，你去看这些事情，他所说的就是这样子。这个就好像你再不需要去考虑将来成就、现在成就或者怎么样，他的话就是这个特质，这个特质就是这个样子，他没有在描述以后才要怎么样。我的意思说，一旦我们在里面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再也不去从时间的这个观念这么去看事情了。当我们去这么看事情的时候，今天我前面不是说吗，这个世界，我们在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如果你去看世界有问题，接下来还会有问题，如果讲到末世最后几年，这个问题会更大的，对不对？更大的。所以如果我们眼光只能看到这个外在的这些事情，随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越多，我们人就越来越没有平安，越来越担心惧怕，这个就是世界上人的方式。那对于我们来讲，今天还没有进到新天新地里头的基督徒，当我们读到启示录里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然后这个世界上渐渐就会发生，我们怎么可以不这样子惊慌呢？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说，今天是进到耶稣基督里，我们所看到看重的这些事情，看重以至于可以看清楚，越来越看清楚的世界，就是属灵的这一个世界。我就说这个世界对我们渐渐就变成更加真实，更加真实的了。这个我不知道怎么用一幅图画能够更清楚的把这个概念能够描述清楚啊。我们就说啊，今天如果有两个投影，原来呢从这边投影在这里，就好像你知道吗，幻灯片一样的，幻灯片投影出来一个，我们如果看到的这个投影，这个就是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一直都在这里发生着，对吧？这个我们去看它，它就很真实，然后看到这世界上的问题，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就没有办法有平安。我们就算想要从这里头用信心解决，都是看着这个试图去解决它，这个不是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啊。今天所说的就是属灵的这个世界，这是好像另外一个投影一样的，它投影在这上头，如果这边的光对我们来讲比较暗， 那你看到的主要的还是原来的那个影子吧，对吧？然后你就根据那个还在反应。但是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被启示出来的时候，这边的光就越来越强，他投影出来的讲到在基督里头的心我是怎么一回事，讲到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把另外一个渐渐的就盖在上面了。那一个我想在地上我们不可能完全看不见的，这个世界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肉身就活在这世界。所以保罗说，我活在这个肉身里，活在身子里头，就与主相离。这个的确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有另外一个东西投影在这上头，我们今天就可以根据这一个来反应，或者说渐渐就活在这一个世界里头，还是在地上生活的，并不是说不在地上生活了，但是今天再去看地上的事情，再去反映事情的时候，你不只是根据地上的事情反应，而且是随着我们里面这个越来越清楚的这个在反应，是不是？所以圣经你说它最终它在起什么一个，我的意思说它在起着什么一个目的，它所起的目的啊，就是我们渐渐真的可以从神的眼光看问题，而神的眼光看问题不是我们只是说一个眼光而已，他眼光可以看到万物的真相，借着能够看到万物的真相，今天他里面的大能就是这样子施展出来的，是不是？所以所有的来讲啊，真的今天就是说这个属灵的世界可以对我们来讲越来越清楚。下面的这一个例子其实我大概讲一下，也是一样的。这个例子呢是用圣殿的例子讲同样的事情，你看没有，当他们当时在列王记上，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和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召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以他念月就是七月在节前，以色列人都聚集到所罗门王那里，以色列长老来到祭司便抬起约柜，祭司和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约柜里面有两块石板，就是以色列出埃及地后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上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然后祭司从圣所出来的时候，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我们在这里头下面我看是不是还有一段经文啊？所罗门当着以色列的会众站在耶和华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我们在这一个例子里头可以看到神的荣光充满是什么时候啊？就是一开始他造了这个殿，耶和华就是所罗门所造的这个殿是非常非常辉煌的。这个殿呢造好了，这个就好例子就好像刚才所说的，整个这个世界是什么造的？是上帝用他的话和他的灵造的。但是呢，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世界，地上这个世界，这个有位格的神亲自来的时候，他们却不接待他，不认识他，对不对？这个时候他们已经造好了，那神的荣光什么时候充满呢？等到约柜抬进来的时候。约柜象征什么？约柜是象征这位道成耶道成啊肉身的耶稣基督吧。等到约柜一抬到进到这个圣殿里头，被抬到至圣所，耶稣基督成就这个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充满了这个殿。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啊，当我们在讲神的荣光在充满，我真的觉得今天所讲的有些东西很难传达啊，就是神的荣光充满这个世界啊，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亚当夏娃不认识，渐渐人就进入到黑暗当中， 但神为了改变这个状况，让耶稣基督来成为人的样式，好让神的荣光怎么样再次来充满。这个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就是他的荣光再来充满的时候，我们再来相信耶和华的荣光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我们所习惯的属肉体的这个世界去找他的荣光。如果这么去找的话，你会继续等下去，继续找下去，还是没有达到。因为这个事情啊，他像他所应验的亲口应许，亲手做成，正如今日一样。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今天对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来讲啊，神的荣光其实已经充满我们。今天呢，有的人可以活在这样的荣光里，有的人没有活在荣光里头。其实区别不是说神的荣光好像不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头，这个就在这里头。这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做成的，神亲口应许，亲手做成，是借着那个约柜被引入，被抬入，借着耶稣基督被引入。用哥罗西书的这句话说，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我前面说神创造的材料方法与心意，他用他自己的话创造了，他的话他的灵创造了万物，他的心意是让这一个万物被创造的能够领受上帝的那一个荣光，领受神自己。这件事情亚当没有做成，世界进入这种状态，这件事情借着耶稣基督做成，借着耶稣基督做成了。所以今天啊，上帝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个不需要我们去做。上帝与万有和好，就是说在神来看今天的世界啊，其实我就不知道怎么来讲了，就是说今天的这一个世界，神真的是不单是用他的话造成了这个器皿，今天那一个旨意，神把他自己充满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事情是已经发生的。这就说好像讲来讲去有点跟，但我不知道大家觉得跟前头有点相似哦，但是真的是不一样的。原来呢，借着亚当引入这个谎言，可能你可以说是属灵的东西只在属灵的世界，所以这个世界里头就没有表现出来，对吧？没有表现出来。那个时候你如果去相信功效甚微，我说功效甚微意思说，在旧约的时代，那些先知，那些神的那些仆人，他们可以有限度的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原来对灵魂体的理解呢，其实有点像旧约的先知那种理解，所以呢，我们就觉得需要继续来做，需要继续用信心来叫做释放。我们今天其实在基督里不应该那么看问题，我们在基督里头看问题，应该所有的东西都已经释放了，因着耶稣基督都已经释放了。所以今天啊，我意思你比如说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会想，我们什么内心里头常常在怎么想问题？其实祷告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想法，就像我前面所说的，神没有释放，等着我们祷告来释放，是不是啊？这个我叫做有果效，收效甚微，因为不能够看到说是，真的不能够看到是上帝的工作是先做的，所以我们试图用我们自己的祷告要把上帝的工作带出来，这个其实跟神的心意已经有点接轨了。但是应该更好的接轨的是说，认识到就好像耶稣基督看这事情，他做一切的事情，他是看见父先去做了，他才照样去做的，是不是？所以这样子再看的话，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这么看问题啊，我们如果能够这么看问题，就可以没有 stress 了。其中一个 stress 啊，你比如说你为一些事情祷告，我们如果是从缺乏的这个角度来看， 你必然有一种压力，我的祷告能不能成就这件事情，是不是？我的信心够不够大，能够做到这件事情，这个还是天人的心思的一个表现。但是呢，如果是在基督里头，怎么样看问题？今天所讲的不是彰显的问题，今天所讲的是一个事实的问题。今天这就不是我们的信心要让这个事情成就，今天这个事情是神让他成就，通过耶稣基督成就。至于彰显不彰显啊，是取决于我到底是不是相信他成就了。这不是说他没有成就我相信然后他就成就，你知道吗？你看没有，我们人的想法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喜欢放在前头，然后就带来各种各样的压力。圣经里头怎么样就想我把我们调整过来，让我们去看问题的时候，今天是从神的这个角度看问题。后面啊，真的我就说我们将来我们祷告，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啊真的会彰显，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还有一些事情你为有些人祷告真的不会彰显，那里头背后可能有很复杂的原因，有的时候就是对方很难真正的领受这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如果去看神的，我们越能够说每一次看到神这个事情已经做了，已经释放了，今天我们只是在宣告这件事情，我们只是在讲一件神所说的这个真理，他有没有领受这个事情都做成了，他有没有彰显这个事情还是在做成了，我们渐渐是这么来看的。而一个人越能够这么来看问题啊，就在这里头站得越稳呢，其实今天对方的那些有些拦阻就不能够，就他的那个不幸的思想就不能够拦阻我们在这里头对真理的一个认识，这个信心。其实按理说信心比不幸应该强的，是不是？属神的信心应该比没有不是就是不幸的那个心强的，但为什么我们就会面临这个状况？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自己过了一会儿就动摇，就去看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这在今天，我觉得信息就结束了。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能够进到耶稣基督里来看外面的事情啊？真的说，不但看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还接下来看什么？基督在万有里面，神借着基督叫万有跟自己和好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整个世界再也不是像天然的人看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些事情当然对我每个人来讲，我觉得就像这一次这个系列所讲的，我们一步一步的，你每一次呢，前面那一个领受好了，后面那一个就来得很自然。如果前面那个没领受，后面的东西啊，越到后面的东西，我觉得就是越抽象，越不具体。因为那个东西为什么抽象？就是说，今天我们越讲到后头啊，是你里面这个人看问题、想问题，他是怎么样出发，怎么样去理解，怎么样去感受的。如果前面的没有领受，后面当我们用头脑去理解的时候，你理解的同时内心里没有那个感受，所以就变得是说你知道很抽象，因为只有一个头脑的思想在那里头，但内心里没有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这样一步一步走进来，后面这些真理啊，越来越多的来讲，就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怎么来描述啊，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有这种感受没有，就是说有些事情啊，当我们在说神的话所说的事情，我们一开始去理解它，我们感觉就是我自己在理解它，理解神所说的一句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这个话已经发生在我的身上，那容易。但如果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没有经历到的时候，你就很难对这句话有任何共鸣。但是呢，当我们在基督里头再去领受这句话的时候，我感觉有这么一种 就是这么一种状态。当讲到圣经里所说这的话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有另外一个，我的感受是有一个意识，这个意识就好像神的道在这个地方，圣经说神与我们的神的灵与我们的心同振，就是我内心里头我有这么一个意识，我也知道还有一个意识是神给我的，就在我这里头，他也告诉我同样一件事情，今天再去说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就可以信得了，就可以觉着这个东西不是只是一个很缥缈很抽象的一个东西，而是说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你感觉自己的内心也是这么感受的，这就叫做可以信得了，圣经的话就可以信得了，因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里头。好，我今天呢讲到就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先上帝，我们感谢赞美，真的知道这条属灵的道路是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的，就像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要领瞎子走不认识的道路，在他们面前黑暗必成为光明，崎岖必变为正直。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头脑要来把这些事情搞清楚，而是我们知道是你自己的圣灵啊，真的是要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来每一步来跟随你来往前来走，真的是你在一步一步都要带领我们，让我们的脚立稳在这个磐石上，以至于主你在圣经里所说的一切，就好像你说在耶稣基督里头都是是的，都是实在的，都是阿们的。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顺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